为什么会想做犯罪案件的分析呢？我不是要去讨论其中的猎奇性。这些犯下重大刑案的人，他们可能就是我们身边都会出现的一般人，只是因为发生了一系列的无法承受之重，最终被内心的怪物所吞噬。在这些悲剧性的案件中，你可以看见人性与心理的辗转坠落或求生，与你我都可能经历的深渊。我是周慕姿，我的全新订阅节目《周慕姿读犯罪脚本：被恶魔追逐的人》，带你从心理学的角度探索人性的黑暗面，以及他们内心始终没说出口的挣扎。现在就到 Apple Podcast 以及静好听，搜寻《周慕姿读犯罪脚本：被恶魔追逐的人》。
他故意把垃圾袋弄得沙沙作响，一定是习惯了吵杂的环境才会这样。
对悉达多而言，就近的安洁之所，
人在立定志向时，往往都是不知全貌的瞎。
往原山饭店的通路上已经车水马龙，有些人像汽车。
在行进中陪伴，在独处时对话，随时随地用声音滋养生活。一周听一本有声书。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静好听制作的一周听一本有声书，我是静好听产品企划云野。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有声书是一本由萨提尔沟通名师李崇义与他的工作伙伴朱芳怡亲自朗读的《内在黑洞》，萨提尔带你走过人生的困顿与自我和解。每天我们醒来一睁开眼，所要面对的就是一个要与不同的人交流的世界。这些人可能是最亲近的家人、学校里的同学、职场中的伙伴、我们的爱人，也可能是不会真的见面但都会在网络里有所互动的朋友。与人一来一往的过程中，有时是彼此认同感到愉快的，但不可讳言的也可能会带来压力、不满，引发委屈、焦虑、忧心等等情绪。而我们也都体验过，只要负面情绪出现，心中的波涛绝对难以一下子平复。当遭遇这种暗黑的情况，你是否会觉得低潮、困扰，接着会想要找出解决的方法，让事情有所改变，往明亮和谐的方向走去呢？由李崇义与朱芳怡共同撰写的《内在黑洞》，萨提尔带你走过人生的困顿与自我和解，便是以十种不同的人际情境为例子，借由人际关系的解构、内在心理的洞察以及对话的引导，为我们习以为常的思考回路另外开辟一条新的管道，并且明白，原来当面对沟通困境，第一步是要先看见自己当下的情绪，觉察这个感受，而不是急着去解决眼前的问题。我也在接触了这本书之后，反复思考过去与一位好朋友的互动。每当我的好朋友告诉我他在生活中遇到的困扰时，我都会反射性的出现啊，我要赶快替他想办法的心态。可是往往我讲出来的办法或是分享曾经有过的经验，一半以上都会得到朋友说啊，你这办法行不通啦的回应。久而久之，我也渐渐没有把握该怎么回应他，甚至也会有反正我说的你又都不听的那种受伤的感觉，连朋友也觉得跟我说话很没有意思。可是当我在《内在黑洞》这本书里看到李崇义以当飞机遭遇乱流，氧气面罩往下掉时， 请优先带好自己的，再帮助旁边的老人或小孩带上来做举例时，瞬间就有被点醒的感觉。回想我与好朋友的例子，假如我没有先认清自己当下的情绪，也没有先花时间好好倾听与核对朋友的需求，就只是一股脑儿不断倾倒出我的解方，朋友当然不会觉得我同理他的心情，而他认为我给的建议是跑错棚，也是再正常不过的反应了。除了自己因为这本书有了启发，我也很喜欢两位作者对于有声书的诠释，他们两个人的声音就像他们的文字，言谈间展现风趣幽默又自然真诚的个性，让整本书听起来就好像他们正站在你眼前分享，也很能进入他们所提出的反思与对应方法之中。这真的是一本值得反复聆听的书，希望能为大家带来安定与希望的力量。接下来就让我们来听听由李崇义与朱芳怡亲自录制的《内在黑洞》，萨提尔带你走过人生的困顿与自我和解。
内在黑洞，萨提尔带你走过人生的困顿与自我和解。作者：李崇义、朱芳怡，远流出版。由李崇义、
朱芳怡
为你读书。
亲爱的崇义老师，有些朋友看到我写字会称赞我的字好看，但我近看、远看、倒着看、单眼看、眯眼看都不觉得好看，仿佛我们在看不同的东西。朋友说我何必谦虚，我才觉得他们的眼睛有问题，并继续保持假装接受的微笑，而且墨菲的很。对，就是墨菲定律的墨菲。每当有人在旁边称赞我写字好看，十之八九，下个字马上写错，内心一阵慌乱，好像我不应该，不配得。怎么会这样？前几天与女儿聊天，她报告着她的成绩，她的成绩比上次考试进步许多，因此得了进步奖。我听完也十分替他开心，他真的好努力。我问他，进步这么多呢，你开心吗？他给我一个青少年的标准回应，耸耸肩。我心底升起了疑惑，又问他，你有觉得开心吗？他又耸肩，吐出一句，我不知道有什么好开心的。我不死心地继续问，你觉得自己有什么地方做得好吗？女儿说，我真的不知道我哪里做得好。我一方面疑惑，一方面忽然发现女儿好像我自己。在萨提尔模式中，冰山隐喻的底层是自我价值，但我总觉得这个东西悬得很，看不见摸不着，也不像手机电量总有显示。或许是因为从小背得很熟的那句满招损谦受益，欣赏自己总是带点不安，很怕自己只是自我感觉良好。记得崇义老师常将手放在胸口，这么问伙伴，你是用头脑回答我还是这里？老师总是再三确认，你是真心的相信吗？在工作坊、课堂上、私下练习的时候，称赞伙伴总是容易，但回到家称赞孩子，内心的担忧总是暗暗爬上来，怕他变得太臭屁。至于伴侣，那更是不能称赞，不能称赞，不能称赞。做得好是应该的， 怕的是对方志得意满，爬到我头上。关系中渐渐只剩指责的时候才开口，虽然不舒服，但久了也习惯了。想改变又觉得别扭，对方更是武装了起来。然后我开始苦恼着沟通不良。我做过几次实验，当孩子一脸懊恼，拿着考得不尽理想的分数来找我，任凭我怎么说，你已经很努力了，我欣赏你的努力，孩子依然哭丧着脸，不知道自己到底哪里做得好。崇义老师，该怎么把自我价值填好填满呢？
亲爱的高丽菜菜子，我见过你写字很多次，不论是在一般书信、笔记本或是白板上的板书，对我而言都是工整、美观、笔画清楚的不纠缠。但你听我这么说，会不会又兴起了一种怎么可能、哪有这么好这一类的想法？我看过很多人一辈子努力奋斗，也达成了目标，却怎么样也无法认同自己就是一个很成功的人。这或许跟我们小时候被对待的经验有关。好莱坞巨星阿诺·施瓦辛格有一部纪录片，叙述他从小就受到父亲的家暴，导致他立志要离开家庭，逃离他童年所在的奥地利。阿诺在健美事业上获得了巨大成就，也入籍美国，取得公民身份。80年与90年代的动作片让他红透半边天。然而在父母相继过世时，他不禁悲从中来，因为这一切的成就父母再也看不到了，努力又为了什么呢？从第三者的角度，我们应该不会否认阿诺的成功，然而他内心曾经这么的落寞无力，仿佛再多的外在成就都无法填补那个不足的黑洞。我想来谈一谈我们是如何看待自己努力的过程，并且可以回到当下享受这些体验。当别人赞美我们时，我们可以怎么回应，以及换作我们赞美他人时又可以怎么做。先看见自己的努力。很多年以前，我在工作坊里遇到了一个学员美月，她约莫60几岁，在课堂休息时跑来问我，你们兄弟之间这么多年的冲突是怎么和解的？对于这类问题，我已经不陌生了。过往我会简单给予一个答案，但这次我选择了另外一个问话的路径。我说，美月，你的生活经验里面也有冲突的议题吗？美月挑着眉，很快地反应说，当然有啊，每天都会发生啊。每天都会发生啊，跟谁的冲突是你最介意的呢？我在这里想了解美月真正提问的核心在哪。美月说，与我的先生吧。我问，你与你先生经常的有冲突吗？美月说，很长啊，昨天才大吵一架。我又问，这样啊，你昨天跟先生吵架之后有什么感觉？美月说，很复杂啦。这样的生活有什么意义呢？我们对于很多的事物看法都不一样，我说的每一件事他都不能认同。美月开始细数生活当中的琐碎小事，甚至说来到课堂上他都需要偷偷瞒着先生。他如果挑明了说，他肯定会跟先生爆发大战。不过上面这一段话很显然美月没有听懂我的问题。在听美月诉苦了一个段落之后，我又重复了我的问题。美月，你说你昨天跟先生吵架，在吵架之后你有什么样的感觉呢？你会感觉到生气吗？还是也有失落、悲伤或是其他的感受？美月顿了一下，当然生气，不过生气也没用，日子还不是要过。我换了一个问题，这样的日子过了多久？多久啊，我也不清楚，很久了吧，至少20几年了。 这时候美月深深叹了一口气。我看着美月的脸庞忽然松懈下来，眉头仿佛往下沉了一公分。想到这里，那是什么样的感觉？我趁势再问了一句。我觉得很悲伤。美月缓缓地回答。我点点头，向美月示意我知道那样的悲伤是什么。接着对美月说，我知道了，你除了昨天跟先生吵架之后有这样的感觉，以前也有过这样的感觉吗？跟我的儿子也是这样，美月突然这么说。美月继续说道，儿子向来都不需要他担心，过去在台湾一直都是顶尖学校的学生，现在他在美国矽谷担任工程师。前一阵子儿子打电话回来对他说，妈，我之所以这么没自信都是你害的。美月说到这里又叹了一口气。他提到以前他会打孩子。孩子口中的没自信指的是美月在孩子小时候的打骂，这让他做什么事情都没自信。我问，那你怎么回儿子的呢？美月说，我就说以前我也不知道啊，又没有人教我啊，现在才来怪我，我觉得很不公平。我再问，儿子这样说你受伤了吗？美月说，我很受伤，不管我怎么做都是为了孩子好，现在来指责我，我也很无奈。美月，你的儿子在矽谷担任工程师，我过去也在矽谷工作过，就我所知啊，年轻工程师的年薪大概在12万到20万美金之间，跟台湾的年轻人相比平均收入高出许多。你栽培儿子今天有办法在美国矽谷工作，你是怎样看待这样的过程？我说，他的收入应该是美金十几万没错，不过那跟我没关系吧，我又没有做什么。美月回答。我又问，你的意思是说你儿子的成长过程跟你没关系是吗？孩子是你带大的吗？美月说，是我带大的呀，但当妈妈不就是这样吗？我说，那你怎么看待你当妈妈的这个过程？你曾经煮过晚餐给孩子吃吗？当然啊，我给自己的要求就是每天晚餐一定要跟孩子吃饭，因为我小时候父母亲比较忙碌，他们都没有办法陪我们吃晚餐。美月说到这里语气很坚定。那你怎么看待这样的自己呢？我问。我想要确认的是，一个受到过去经验影响的妈妈坚持每天晚上一定要准备晚餐给孩子吃，这样的妈妈如何看待自己？是不是会对自己产生尊重跟欣赏？那没什么呀，妈妈不就这样吗？这很理所当然啊。这个是美月的回答。我妈妈就不是这样，我的妈妈就没有办法做晚餐给我吃。这时我插了一句话。美月听完以后先是一愣，停下来思考我说话的脉络。我发现美月的眼睛闪烁着泪光，我接着说道，你可能知道我的家庭背景，我的妈妈在我小学的时候就离家了，在家里很难得吃上一顿妈妈做的晚餐。在我看来，坚持每个晚上要做饭给孩子吃，绝对不是什么理所当然的事，这是令人敬佩而且值得欣赏的工作。你做的事情非常不容易，这难道不值得你欣赏自己吗？我讲话的语调缓慢而坚定，看着美月的眼睛，我知道她的内在正在经验着这样的美好。我了解作为一个妈妈她需要承担的压力，如果不是具有强大的意志力跟坚持，她绝对不会走到今天这般光景。我要美月从内在就先欣赏感谢自己存在的价值，一旦自己能够打稳基础，面对家人自然能够有更多的坦然跟力量。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